也是今天六章，开头还是。
我们一直探讨到这里啊，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城墙啊，对于啊神的百姓是何等重要啊。这个城墙呢，在仇敌他的这个眼中呢，就是何等的那个不能容忍。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征战的进行啊，在前面两章里面呢，我们已经看见了仇敌呢，一方面用外边的攻击，要叫他们呢放弃这个新建筑城墙的工作。然后呢，后来呢，他又叫仇敌，又叫百姓自己内部呢产生问题，那个有这个弟兄欺压弟兄的这种事情，所以尼希米呢，他一样一样的对付这些难处，所以感谢主，那仇敌外面的难处呢，也能够靠着神对付过去，那么百姓里面的难处呢，尼希米呢，也借着神的话啊劝勉他们啊，那么大家个人呢都愿意服在神的手下。就把这个难处也带过去了，但是我们看到啊，仇敌到这个时候呢还不罢休。那么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讲到说呢，因为城墙呢已经修完，而且呢没有破裂之处，哇，这个是何等美好的一个光景啊！就是神的百姓现在有一个城墙可以保护，而且呢没有破口。仇敌最怕的就是这个。神的百姓呢在这个没有破口的城墙里面受保护了，所以呢这时候他趁这个机会哈、啊、又来了。那么他的括号里面有讲说啊，那时我还没有安门上，就是这个城墙都修好，只缺这个门上还没安上去。那么我觉得如果就着时间上来说的话哈、啊、好像我们现在这一段也像这样，这个神的这个儿女啊，在历史上一直修到这个城墙，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好像最后一段呢，就是把这个门上安起来，就整个见证呢就完全了啊。那仇敌呢，他最后一个攻击啊是最厉害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攻击尼希米个人。从前他是兴起外面的环境，里面的这个百姓的问题，那现在呢，他直接就是指着那个领袖。那我们记得主耶稣讲的话，那这个如果击打牧人的话呢，羊就分散。所以仇敌呢，他对于领袖啊，他是非常这个记恨的。那么一开始呢，他又提到几个仇敌啊，这些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就是这个参巴拉啊，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好像是那种信心啊，这个贪胆的人啊，他一半又好像是犹太人，但是一半呢其实是又外邦人，是一个贪胆的人。那这个多比亚啊是那、这个这个亚门人啊。那么这个亚门人呢，就是从罗德那边过来的，是这个虽然好像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有亲戚的关系，但是是那个从淫乱里面生的这个后代。那么这个亚拉伯人基善呢，他是这个属于这个亚伯拉罕的妾所生的那一个支派，但是不在神应许的那个属血气的那个。所以这些人呢，好像看起来都跟犹太人有关系，但是呢，这个都不是为了那个见证，他们呢里面有自己的谋算啊。有人是为了这个世界，有人是为了他这个个人，但是呢，不管怎样哈、啊，后面好像都是仇敌的手在那推动，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一样啊。我们个人里面呢，可能也有这些东西在那里，那仇敌有时候在推动啊，像我们有时呢，也这个对这个见证看不清楚。甚至于呢，这个反对了。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看那个尼希米来应付这个局面的时候啊，那就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这个佩服哈、啊。在这么大的仇敌的压力底下，这一章里面哈、啊、讲到的仇敌，除了原来这些以外呢，然后他又兴起了这些假先知，然后又兴起了很多这个有犹太的这个同党哈、啊，跟他们结盟，所以好像这个势力呢越来越庞大。那层次越来越升高哈，但是我们感觉这个尼希米实在是一个会倚靠神的人，所以他们头一次邀他到这个阿挪平原去那个跟他相会的时候啊，那么好像是要把那个尼希米呢这个引诱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城，因为这个阿挪平原哈、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大概西北边将近30公里的一个地方，要到那个村庄里面去相会，那么。尼希米却知道啊，他们没有怀好心，是要害他的。所以这个时候，尼希米对他的对答了，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停工，
所以没有办法进来。我感谢主，而且尼西米呢，这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啊，就把他的整个所有的这个理由呢，都推掉了。我们晓得尼西米是做过这个酒政啊，他这个在这个地上来说的话呢，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但是他没有把那些当作是大功，而把这个修建城墙啊，这些外邦人呐、啊，或者是这些刚才讲的敌人呐、啊，非常藐视的这些工作呢，他把它说是这个大功，所以可见得呢，他把这件事情啊看得很清楚，是神托付他来做的。我们都晓得哈、啊，只有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只有他的功呢可以称为是大功，所以尼西米呢用神的这个旨意啊，神的托付来抵挡他们。那么后面呢，他们开始就造谣言了，就第五次，这是第五次啊，就写了一封未封的信，然后说呢他要在那里做王，然后又说呢你叫先知在那里宣告说这里有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不来跟我们商量的话，这个风声传到那个王那里去的话，那你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尼西米又用一个话告诉他们，他说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我觉得好像他这个回答都是很简单哈，没有什么长篇大论的说明，就是说根本没有，是你捏造的。啊，这个而对仇敌来说，他很这个很不是味道，因为他最好是尼西米跟他产生辩论呐、那个争执啊，或者甚至也要会面哈、啊，但是呢他都没有，就一句话就把他打掉了。那么尼西米在这里说哈、啊，他们做这些事呢，有两个目的，一个让他们害怕，那么第二个呢让他们手软，那么神的工作呢就受到这个耽搁了。所以这个神的这个百姓啊，在属灵征战上呢，一个就是我们如何靠着神来克服这个惧怕，不管他外面怎样兴起环境来，或是在我们这个家中的，或是在外面的，我们呢总是呢要靠着神啊，把这个惧怕先拿掉。因为知道我们的神呢、啊，比万有都大。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孙弟兄啊，有一个祷告非常好，他说呢，这个与我们同在的啊，比这个与敌人同在的更多，在我们里面啊，比在他们里面更大，比世界更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啊，对仇敌呢不惧怕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二个呢，不手软，就是当这些攻击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一边呢这个简单的应付，但是呢我们积极的工作呢还是进行，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无非是要消耗我们，但是呢我们真正的工作呢应该是建造建立。那么到后来呢，当这个假先知哈示玛雅出来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没有办法把他引诱离开这个城啊，他现在把他引诱进入那个圣殿里面去。那我们晓得这个尼西米啊，他并不是祭司，那么在这个神的律法上面呢是不准他进入圣殿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先知呢，他说呢，我们两个生命都危险，所以我们两个人一同逃进去，那这样子你就得保护了。尼西米呢很清楚，他看出来哈、神没有那个差遣他来说话，是他自己说的。我感谢主啊，这是灵里面清楚的一个表现。如果他灵里不清楚的话呢，哇，这一说呢好像这个很非常友善啊，是非常重视这个领袖的这个生命安全。但是呢尼西米看出来，然后呢他就没有接受他的这个建议。那么后来呢，他们整个城墙修完了，感谢主，在十六节那里哈、反过来呢是这些仇敌都惧怕了，而且呢都愁眉不展。前面他们是一直想叫你说这些犹太人惧怕，让他们手软，现在反过来他们是自己惧怕，而且呢愁眉不展，因为呢这个工作呢已经完成了。哇，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得胜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在这个神的工作上，只要是出于神的，仇敌实在不能做什么，神的旨意呢一定要成就。我们唯一所要的就是能够依靠他，像尼西米哈、他在那里求告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然后呢当这个工作完成的时候哈、他把荣耀归给神，他说呢，因为这个工作呢是出乎我们神的，所以呢能够顺利的完成。 这个实在是很好。如果我们心中一直把我们所有一切的追求啊、这个建造呢，都是把荣耀归给神，并且呢认定啊是神在帮助我们的话呢，啊仇敌实在就是羞羞惨惨的退去。那么后面那些啊、讲到呢多比亚哈、啊，还有跟着犹太的贵胄，还有啊、这些啊、犹太中间的一些啊、这个大望族哈、啊，像这个米苏兰，米苏兰我们知道哈、啊，是在这个建造城墙里面有份的一家了。然后呢，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是比利加，啊不是啊、是释迦尼，释迦尼呢是在这个啊、以斯拉记那边哈、啊，那个像是那个、啊、比拉的这个后裔。以斯拉记二章五节这里哈，亚拉的后裔，哎，那个是那个是释迦尼，都是当时都是很爱主的这个啊、先祖带他们回来的。那这个时候啊，他们的信心也离弃，并且呢还跟仇敌去结盟哈、啊，来这个抵挡这个啊、尼西米。我们感觉哈、啊，那个跟随主啊不容易，必须要常常警醒，而且竭力的把我们里头那些啊。这个亚拉伯那个撒玛利亚这个性质哈、啊，这个亚门人性质，这个亚拉伯人性质呢，竭力的把对付，那我们才能够一直的看得清楚，而且呢，能够永远站在主的这一面，啊，不至于被仇敌利用，站在仇敌那边去。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金太已经把这个全章的圣经哈大体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介绍了。我想在属灵征战上面啊，首先我们必须认识的这个仇敌，所以圣经中啊提到这几个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仇敌好像都是有名有姓的啊，就是他们是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今天假使我们对于这个属灵界里面的仇敌啊没有具有这种具体的这种感觉的话呢，你就很难分辨，因为你不晓得到底什么是仇敌什么不是仇敌的话呢，你这个属灵的征战就很难打。所以他这个讲到这个参巴拉，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半天半地的一种光景，在今天属灵界里面来讲的话就是半天半地，你看起来好像是有属灵的东西的，但是呢里面呢也有很多属地的事物掺杂在里面。我们曾经对这个做过啊一个比较详尽的解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种半天半地的东西啊，这是在主的见证上面的一个大敌、啊、我想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个点。假使今天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呢在我们里面还不能有具体的感觉，好像仇敌不像这有名有姓的、啊、那意思说对你来讲还不够那么样的确定的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难免会受到仇敌的这一方面的拦阻啊攻击者啊，会变得非常厉害。那么这个多比亚呢，圣经称他做是为奴的多比亚，所以我们上次讲过这个多比亚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奴性，这个奴性很重。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跟从主啊，很多神的儿女们不知不觉的落在一种情况的里面啊。那么在加拉太书里面呢，这个保罗特别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们晓得加拉太书所说这个奴仆的轭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犹太教的那一套的礼仪，那些字句，那些外表的做法、啊、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呢，那保罗特别给我们提到这些东西啊，他们坚持受隔离，坚持守安息日，坚持教圣殿中这一套的礼仪。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那一套东西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呢被这一套的东西啊奴役了几千年之久啊，所以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主的心里都非常的叹息，因为那一班法利赛人也好，那班文士也好啊，对吧，祭司们也好，主耶稣看他们说他们完全是活在一种的不自由的情况的里面，是被那种字句所捆绑的，所以呢那个呢成了叫他们成了那个一个宗教形式的一个奴隶。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告诉我们呢，我们已经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不能够再被这个奴仆的人所辖制住。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是一般自由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能自由呢？弟兄姊妹，只有你活在基督里，只有活在圣灵的带领底下，你才有完全的自由。所以呢，这个多比亚就代表一种奴性。所以你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每当神的工作要往前去的时候呢，那一般像多比亚信使的这般人是最难跟从主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那最困难的主所遇见的就是那般犹太人。主怎么样对他们说都没有办法改变他们，主怎样向他们表示神的爱他们也不能接受，他们一直活在那个情况的里面的，完全是受捆绑。所以你看见多次啊，当主的门徒啊，这个表现了一些的情况，在安息日他们这个用手搓麦子吃了，他们就攻击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的病人，他们就攻击，因为他们觉得守安息日比病人得医治更重要，守安息日比这个肚子饱更重要，好像那个律法呢牢牢地卡在他们的脖子上面，让他们活在一种完全是一种被奴役的一种情况底下，是不自由的一种情况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多比亚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种的情形。所以神的工作要往前去的时候，他们变成这样的情形，神就没有办法。甚至教会的情形也是一样，我们在耶路撒冷教会刚起来的光景非常好，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传福音多么的有能力，但是没有过多久，我们看见他们就在犹太教这个强大的势力底下呢，那么完全被捆死了。当他们一被捆死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就受到限制，就没有办法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在安提阿另外兴起一个头啊，这是教会历史初期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所以呢，这一种奴性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清楚，就是说他在这里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东西，那就是说这个敌人啊，这种的仇敌在我们里面是很清楚的。很可惜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对于这种事物没有一个分辨，你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对象，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这个征战，对不对？所以必须要很清楚啊。所以圣经中提这些人的名字，代表是说就是在尼西米的心里面非常清楚的啊，这个多比亚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那么这亚拉伯人基善呢，这个代表着我们天然己的生命，因为亚拉伯人就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啊，我们知道是这个雅各的这个哥哥以扫的后代，或者说是那个亚伯拉罕所生的那个斯玛利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斯玛利是犹太人的近亲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知道在主的工作上面，我们的天然的己也是神见证的一个大敌。什么时候我们以己为中心的时候，因为姊妹们，神的工作就受限制啊。所以这几个敌人啊，这几个在属灵界里面的仇敌，我们必须非常的清楚。当我们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呢，因为姊妹，我们里面对于这个仇敌必须有一个很具体的感觉。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当他论到这个末后时代的光景的时候啊，你看见他保罗就讲了许许多多的点吧，至少那个地方恐怕讲了18、19个点吧，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保罗从来不打糊涂仗，我们今天呢常常有时候呢仇敌分不清楚，打糊涂仗吧，有时候呢这个是非不清楚啊，那个这个把这个对的都打死了还不知道。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呢是打糊涂仗，我们看见今天呢在尼西米里面很清楚的。所以在属灵征战上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 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仇敌。今天我们知道仇敌是隐藏的，它是看不见的，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对不对？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对一个真正灵里有属灵感觉老练的人来讲的话呢，仇敌是无所遁形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仇敌是无所遁形的。弟兄姊妹们，仇敌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能分辨这是什么仇敌，那是什么仇敌啊。对于保罗来讲也是非常的清楚。我们觉得神的儿女们今天在地上，在主的见证中间，所以有的时候遇见很大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分不清楚这里到底是不是仇敌。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第一方面应当学习。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一开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仇敌的名字呢很清楚的把它列出来，不仅有这三个，还有其余的仇敌的。不知道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许多许多仇敌，但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啊，是最主力的攻击啊。这是我想我们从第一节里面很清楚可以看见。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把城墙已经修完了，这个圣经讲说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啊，感谢主，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那就说呢，这个见证的接续啊，都是非常的完美的。每一个人所修筑的这个城墙跟另外一个人所修筑的城墙之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破裂之处，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个不合之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主的整个工作、整个见证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能不能跟历世历代的其他的圣徒们能够吻合在一起？你不是来个标新立异啊，你自己来建一个什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整个的工作都在异象的控制底下。一个时代里面的圣徒，他们看见神的异象，根据神的异象建造。下一个时代的圣徒也是根据神的意象建造，那么这个建筑之间定规是中间是完全吻合的，是和谐的，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的好像不和谐的地方。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是在一个意象的底下啊，那么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工作。教会历史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能跟上一个时代的圣徒们能够完全结合在一起呢？你必须看见他们所看见，对不对？在同一个看见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建筑上面就是和谐的，就像你今天建造房屋一样。虽然我们的房屋可能很多的部分是不相同的，但是呢，它整体来讲是个和谐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有和谐的呢？因为所有的工人都根据那个房屋的蓝图来建造。如果不是根据这个蓝图来建造的话呢，我想要和谐是非常困难。今天比方你盖一个房屋的话呢，我们没有蓝图，那么大家来建造，那么你来建造一个，他来建造一个，到最后你就看见这不知道建造出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啊，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团一样的，一定有这个指挥的啊，对，他每一个部门呢奏出来不同的音乐，但是呢有这个总指挥在这里把它全部把它这个和谐把它摆在一起啊，它成为一个美丽的音乐。今天我们晓得，今天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一个蓝图的看见；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们，圣灵是教会建造的总指挥。今天地上没有所谓教会专家的啊，没有哪一个人敢讲是自己是教会的权威的，没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看见，只有圣灵建造神的家，使徒行传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是圣灵引导神的工人进入工作，那么才可能有一个整个完整和谐的这个建筑起来。所以这里说城墙没有破裂之处啊，感谢主，他们的建造是按照神的心意，所以是非常美丽的。可惜的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时间的问题，他还没有能够把门扇安起来啊，门已经有了，但是没有门扇。那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那这说明了这个工作上面来讲还缺少一点的东西，还不够完全的这个严谨啊。我们晓得今天房屋有了门很重要，那个门扇还没装上去的话， 我想你晚上睡觉你都不安稳，对不对啊？没有门的那个房屋你看看。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完全把工作全部做完，就是还有一点点的缺陷啊。那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你城墙建造起来，门也建造起来了，最后还需要有门扇，要有关门的时候，有开门的时候，这个才是完整啊。今天我们不能说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就停在这里。所以这里开头他说呢，仇敌也听见我们已经把城墙呢修理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仇敌知道啊，也没有办法再来拆毁这个城墙，所以他们就把整个注意力呢就开始转移了啊。那么转移呢，在这个整个工作中间啊，那么指挥整个工作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个神的仆人，他们是针对着尼希米来做攻击啊。刚才我们弟兄也提到了啊，这个仇敌的工作总是这样的，那么他知道什么时候把那个领袖打倒的时候呢，那么整个工作就可能会遇见很大的危机。所以一个弟兄姊妹，当他里面真正的开始有一点属灵的看见，神在他身上开始有点托付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都是仇敌所攻击的一个重心点。今天的任何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只要你里面眼睛得开啊，那么主给你身上有些托付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攻击都是很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下面就开始仇敌开始有一连串的一种的攻击啊。但是我们看见尼希米的表现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老练的。那这里呢，首先讲到这个参巴拉和基善，他们要来这个害这个尼希米啊，想把尼希米引出这个耶路撒冷啊。那但是呢，尼希米呢，没有接受他们的挑动。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呢，你知道仇敌的干扰就是这样，他用一些呢很多是是非非的难处来说，一挑动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怎么样，转到这些事物，转到这些难处上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尼希米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注意力永远是摆在主的工作上面，他没有时间呢去跟他们去搞这些是是非非的难处。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天然的肉体啊，是非常喜欢应战。那你在这里服侍的时候很好啊，忽然来了一个挑动，一个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马上注意就转到那方面去了，对不对？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搞这些难处。你看教会在地上服侍，这个不会没有难处，经常都有很多难处，对不对？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不能光是注意这些难处，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主的工作。所以在教会中尤其负责责任的弟兄姊妹们呢，更是需要把注意力专注在主的工作上面。因为撒旦就是要叫我们分心，你知道吗？就是要来挑动我们，是吧？挑动我们里面的这些感觉。我们知道今天撒旦能挑动我们的很多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教会的事，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呢事业上的事情，有的时候是外面一些人际之间关系上的事情呢，怎么一挑动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注意力都转到那边去了，对不对？我们就忘记了主的工作啊。不，我们看见尼希米里面非常的坚定，他把他的注意力一直摆在主的工作上面呢、所以呢他知道他们要害他。你要知道今天仇敌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是常常都是要害我们啊。所以呢有时候人的这个挑动一来的时候呢，哇，我马上就开始要准备临阵，因此不要花这个力气啊。所以这个以赛亚告诉我们呢，他说呢，不要撒种在那个荆棘里面，要开垦你的荒地啊。今天呢教会中是是非非的难处很多的时候，我们特别小心这些东西，不要去搞这些东西啊。有的人非常有兴趣，你知道吗？我们天然的肉体都是很有兴趣，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啊，对主的工作呢反而不专心啊。那我们看见尼希米不是，尼希米非常的专注在主的工作上面。所以 我个人常常在经历中也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二三十年的服侍主啊，这周围的这种挑衅啊，这种肉体的挑，不知道有多少啊。但是慢慢的经过一些年日过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中仇敌的诡计，你不能把你的精神体力啊放在那些消极的事物上面。我们今天所负的责任，就主托付我什么，我专心在这里服侍我的主啊，按照主给我的工作竭力的往前。我没时间花这个时间去跟你们这个搞这些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尼西米给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榜样啊。他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这个见你们呢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说他以侍奉为理由拒绝仇敌的这种的挑衅啊。那他这里所说的大功啊，弟兄姊妹们，这也就是说呢，这个大功是神的功啊，他把神的事情呢看得比一切事物更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仇敌的攻击就是要破坏神的工作，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尼西米的注意力是非常的集中的。那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这个工作呢，在尼西米的生活侍奉中间呢，是一个大的支配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呢，被主的工作所抓住啊。所以这也是弟兄们所讲的这个有控制性的意象。当你真正看见那个主所要的是什么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呢去搞那些消极的事情。所以他说在这里呢，我没有这个闲暇了去跟你这些仇敌们去周旋的，因为他们一直在旁边这个做这个搅扰的工作啊。你看这个仇敌哈，他说呢四次打发人来哈，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仇敌的工作是十分活跃的，非常活跃，不仅四次，还第五次啊！那么告诉我们，他那个这方面的精力充沛啊，这个缠斗不休啊，很奇妙的。今天呢，你们发现在教会中间，有时候对正面的事物，很多人呢不像尼西米那样有那么大的热忱了、啊。哎呀，对那个什么是是非非的啦，搞这些难处的事情呢，那精力大得很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啊，好像那个无穷的精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防备我们天然的肉体生命中间的这一种败坏的性质啊。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人这个肉体被挑动起来的时候呢，那个缠斗不休啊。我碰见有些弟兄姊妹这个劲头大得不得了啊，这个搞这些事物的话呢，他们全身都是力气啊！你叫他好好追求主、读圣经的，他这是懒洋洋的了，这就没力气了、啊。所以我们晓得啊，这个撒旦呢会挑动人的这个里面的这种的血气中间的这败坏性质、啊。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呢能脱离这一些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第五次来的时候呢，这个攻击是非常恶毒的。他手里啊，他的打发那个仆人手里拿着一个未封的信，这个未封的信啊，在圣经原文就是 open letter 是公开信啊。你看看现在的他的这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都没有反应，对不对啊？好，就是要挑起你的反应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有很大的忍耐。我所以常常讲了，我们要用神那个无限量的忍耐去对付那个仇敌的极大的忍耐。你知道在宇宙中间哈，神、撒旦和人呢，人是最没有耐心的啊，魔鬼是比我们有耐心的。这个魔鬼像动物捕捉这个猎物一样，有时候伏在那，你看那个动物捕捉猎物的时候那个耐心啊，他会一伏在那几个钟头都不动的啊，无限量的忍耐。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忍耐来对付神那个仇敌那个极大的忍耐，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定规失败。我们活在主的里面有安息，依靠基督的忍耐，弟兄姊妹们，那个是无限量的忍耐，胜过仇敌的一种的忍耐啊。所以呢，当仇敌看见这个尼西米啊四次都没有反应啊，所以呢，第五次了，使了恶毒的手段了，我干脆来个公开信，
用一些造谣的绅士的一种人把它散布，怎么散布在所有的弟兄姊妹中间，散布在所有的犹太人中间，对吧？这个很恶毒啊，并且你看他这个内容是很厉害的，他这个内容就说什么呢？就说呢，外邦人中有风声呢，这个加斯基姆那个基站啊，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也说啊，你和犹大人谋反，这个在古时候啊，就怎么这是很大的罪名啊，啊，今天你能够你读这些话，你都可以听见这个声音很像，很熟悉啊，啊，今天呢，你稍微有点心愿意跟从主，人说你造反啊，你这个与别人的这个不和睦啊。这个不随和，不合群啊，那么你们好像要造反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谋反在当时这是很大的一个罪名的，并且呢，他说你这个修造城墙啊，你们要做王啊，然后你还派先知在耶路撒冷宣告，啊，说呢在犹大有王，他说现在呢这个话呢必传于王之。所以呢，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啊，你看看他们这个无论怎样都要挑动，怎么样要挑动这个尼西米里面的血气，啊，那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一次两次三次都忍耐，这一下子可忍耐不住，因为什么？这个变公开信了，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他到处去讲了，啊，从前是写信的，现在打电话更快，哎，只要这么一讲的话呢，这个全天下都知道了，这个尼西米要造反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诡计啊。那么尼西米呢，人就是十分的镇定，他说呢，我就差遣人去见他说，你所说的一切实际干是没有，是你心里捏造了。他知道这是仇敌这么一个恐吓的手段。是无非是什么？为了叫他们心里怎么样惧怕？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呢，啊，今天呢，啊，这个撒旦最厉害的工作呢，就是要叫我们里面害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啊，那些人呢，因着惧怕，因着怕死而为奴仆，一生为奴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惧怕这个东西很可怕的东西，什么时候这些东西一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惧怕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会遇见很大的一个难处。我最近呢，这个要看了这个一本小小的册子，讲到这个王明道先生呢在大陆上的见证，是王明道先生自己讲的。他说他当初呢头一次被关进监牢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心里非常的惧怕。他一进到那个牢房里面去啊，有两个人在里面，这两个人呢，啊，一看他进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就看见就笑他，就说好了，你这下子没命了。他说你知道他们怎么样的枪毙人的吗？他说他们把人呢按在地上，那个头脚踩着头，然后对你后脑袋打一枪，那个打一枪呢不会死的，让你慢慢的流血，痛到极点，痛死。他说了，王明道先生说他一听到这个全身就发抖啊，抖得非常厉害，发的吓得简直是不得了。所以后来呢他妥协了，他写了一篇东西否认他的信仰，我们知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后来他把他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王明道先生呢就再次呢这个被主刚强以后呢，他一直说他自己是犹大，他是彼得，然后呢，共产党又把他关在监牢里去了。感谢主，他说啊，再次被关在监牢里去的时候呢，他心中的这个惧怕就完全没有了。就等到后来他被放出来之后呢，在大陆最后几年，我们知道他毫无惧怕，他就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徒这个惧怕是一个我们在侍奉上面的一个很大的软弱。很多人就是怕。怕这个怕那个啊，当你心中一怕的时候呢，你手软了，你就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今天仇敌最厉害的东西就是恐吓我们，叫我们里面感觉惧怕。所以你看这封信出来的时候呢，连这个 尼西米里面都感觉到惧怕，他要叫他们的手软了，以至于他们最后的工作不能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撒旦的工作呢，攻击我们，实在来讲最重要是攻击主的见证。他如果能把我们这些人打倒的话呢，主的见证就完了，因为神的工作是托付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所以尼西米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啊。那么他一方面打发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说的都是假的，是捏造东西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的。我们知道这个捏造这个东西哈，它那个里面的主要的意思就讲到这些人的心思不正常。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一不正常的时候呢，就怎么样特别小心，仇敌常常就会从这个里面呢，会制造出一些呢莫须有的东西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一个健全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他们明明晓得尼西米不是这样，对不对？但是他们经过他们的思想中的幻想啊，产生这么一大套的东西出来啊，并且是非常恶毒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的时候呢，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当我们有一些事情呢，我们里面不大清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特别防备我们的心思啊。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要活在交通的里面，必须要有敞开的交通啊。如果我对我的弟兄呢，里面感觉有些情况不大对的时候，最好能够寻找交通啊。这个交通能避免我们的心思啊，落在一种不正常的一种情况里面。因为呢，我们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情况，我们就在想它大概是这样。其实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教会中间的事物都是从这种莫须有的东西产生出来的。所以教会我们知道在侍奉上面最受到厉害攻击的就是这些所谓言语的问题，而是那些不正当的言语的问题，这些捏造的话语是完全人的心思意念所幻想产生出来的东西。因为姊妹，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常常就把主的工作破坏了。所以是非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晓得整个人类的堕落就从这个是非开始的嘛，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那个是非就开始进到人里面去了，所以人就活在是非的光景中。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蒙保守。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从一个不健全不正常的心思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你所以这个尼西米说这是你心里捏造出来的东西啊。所以有的弟兄们讲的教会啊，其实就是 fellowship， 就是交通。所以什么时候一交不通了，情况就难出来啊。所以这个我们要防备这个。那下面我们看见这尼西米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啊。我们看见尼西米面对仇敌这一切所有的这些的挑衅啊，他的反应是属灵的。我们晓得祷告就是一个属灵的反应啊，他没有去跟他们争辩，他没有去应战，弟兄姊妹们，他乃是到神面前来祷告。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把这个仇敌所有的攻击啊，我们从我们这边转到天上去了，这就是祷告。所以当他们来攻击尼西米的时候，尼西米就把他转到神那里去了。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这里告诉我们尼西米的反应永远是属灵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啊，看一个人呢是不是真正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是不是真正的背十字架，就是看他那个反应。所以十字架其实很简单的来说，十字架对我们里面来讲就是舍己，对外面来讲就是属灵的反应。当一件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属灵的，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的。如果他的反应是肉体，你 就知道没有背十字架，很简单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发现会脱开十字架的原则，就事情一来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肉体的反应很快，马上就出去啊。就怎么这告诉我们，在十字架的经历上面我们学习的不够。如果一个真正受主约束的人啊，活在十字架原则底下的人，他的反应是属灵的，所以很容易分辨啊，一个人到底是不是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我们看见尼西米是一个是受神约束管制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求神的坚固我的手。有姊妹们，当你活在这样一种仇敌的谣言四布的光景中的时候，实在是叫人手脚发软。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们的侍奉呢，服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啊，就有一些的误会啊来了哈，有的人呢就讲些闲话来了，啊，结果很多弟兄姊妹就退去了，对不对？说那算了，那我就不要服侍了。尼西米在这样的光景中间，尼西米不是一个退缩的人，他求神怎么样坚固他的手，就是叫他的手啊，人就能继续的做工，继续的服侍下去啊。因为我们知道仇敌的目的总是要拦阻神的工作的，所以真正的为着主的见证在地上侍奉主的人都是忍辱负重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尼西米的一个好的一个反应。那我们知道仇敌的攻击没有到此为止啊，下面呢我们看见就更厉害了，这个更进一步的。那个时候那个有这个示玛雅，那尼西米到他家里去的时候呢，他闭门不出。可能当初啊，尼西米可能想去找他交通交通，但是呢，他闭门不出。然后呢，对他说啊，他说我们不如在圣殿里面去这个会面呢，然后将殿门关住，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夜里要来杀你。尼西米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那我不进去。那因为什么呢？下面在十二节那里哈，这尼西米说的，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个话攻击我，并且呢他已经接受了多比亚和参巴拉的贿买啊。这个贿赂这个东西也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跟随主侍奉主啊，也必须要防备这个东西啊。有的是人情啊，啊，人对我们的一些好处啊，给我们一点点的地位啊，给我们一点点的外面的这些事物呢，常常就把我们会买了。我记得很清楚，在1965的时候啊，在台湾那个时候，正好教会发生大的难处，在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教会一个大的分裂。开头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也读了 Sparks 弟兄的书，那么开头就很明亮看见当时教会中间的错误，他自己还明明告诉我，他得着那个Sparks 弟兄的帮助啊，他的里面眼睛睁开。那么那时候呢，教会中间的最领头的那个年长的负责弟兄还没有回来之前呢，他非常的刚强。那我也很高兴，因为那时候刚刚开始读 Sparks 弟兄的书啊，所以我们就在一起有交通啊。那我想我们大家有共同的看见啊，那么他是在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聚会里面主要的一个负责同工了啊。那我那时候很年轻，他比我年长得多，他是主要负责人，我们在一起交通啊，开头我很得安慰，我想他也有所看见啊。但是呢，等到那一位负责的弟兄回到台湾之后呢，一夜之间这个人就变了。哎呀，我非常的诧异，一夜之间就变了。就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呢人呢找去了，不知道跟他谈了些什么，也不知道给他那些什么好处啊。结果第二天整个态度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会买这件事情不是件小事情。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只能全心的跟从主。要单纯的跟从主。这个司马雅呢受到了这个贿赂呢，那么居然反过头来跟这些敌人站在一起，一同来攻击这个尼西米。 那么他叫你为什么叫尼西米跑到圣殿里面去啊？啊，就想要制造一个混乱，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圣殿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那么尼西米不是祭司，对不对？那么跟着他一同跑到圣殿里去的话呢，这一下子就落到画笔啊，对，因为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诡计啊，他这个造假话，来恐吓这个尼西米啊。但是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尼西米在这里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态度啊，他就是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轻看自己。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什么时候重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落在一个很大的难处里面。尼西米轻看自己，我们应该常常有这个感觉，像我这样的人啊。你不要误会了，他说像我这样的人，那意思说呢，我算不得什么。我们知道大卫所以能蒙神的悦纳，大卫也是一个轻看自己的人，所以大卫在扫罗跟前讲说，我只不过是什么是鸽爪，是死狗，对不对？算不得什么。有姊妹们，只有一个人呢，不爱惜自己性命的人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威胁他的。所以他在这里威胁他说，有人杀害你，今天夜里就杀害你，对，尼西米说呢，你们也许看我是省长，对不对？是个大人物，但是我看自己实在算不得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何必逃呢？死了也不足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需要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学习啊！尤其像尼西米这样曾经做过大事的，对不对？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呢，做酒政。天天跟王之间的可以谈话的，那现在呢又被派出来做省长，官派的省长，那他实在是有相当的一个地位在这里的。他按理讲他可以摆明他这个地位，但是没有。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神的跟前降卑自己，微小自己。我觉得在侍奉上面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学习啊。我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也，那个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啊，有一天他就跟一个很亲近的啊，从前有点这个不算是亲戚，但是很靠近的一个比他年轻的一个姊妹了，等于像亲戚差不多这样子。所以他有一天跟他讲，他说啊，那么将来我死了之后呢，那么你就把我这个烧成灰了啊，然后带回这个大陆去好了。结果这个姊妹呢就对这个年长的兄弟讲，他说那我们也不知道谁先死了，那意思说他就是好像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了。那他就对这个年轻姊妹，他说好了好了，算了，你既然是不甘愿的话呢，那你就是我死了之后你把烧成灰也把它丢到垃圾桶里就算了。弟兄姊妹们，这位年长弟兄是我们心中非常敬重的一位年长弟兄，有相当的恩赐啊，相当丰盛属于生命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常常看自己，算不得什么，我们这个肉体是败坏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些呢，都代表一个侍奉主人心中的意念啊，非常美丽的。所以呢，尼西米在这里说，像我这样的人啊，实在算不得什么，不必要逃，不需要逃的，死了死不足惜，为得主。弟兄姊妹们，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中间，你才能够躲开那个死亡的威胁，对吧？因为现在有人告诉你，有人要杀你了。哇，我们今天如果要听见有人杀我们，那真是吓死了，对不对？哎呀，那躲到圣殿里面，那实在是好。那最安全的，对不对？把圣殿的门关起来的话呢，这个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害我们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仇敌的一个恐吓啊，并且这个恐吓是非常恶毒的。他们是利用这个犹太人啊，来恐吓这个尼西米啊。他在这里哈，尼西米知道。他们是要叫他惧怕，要依从他们犯罪，所以尼西米不中他们的诡计。在这里他又有一个非常好的祷告，他说我的神啊， 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挪亚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起来攻击尼西米的这班人呢、啊，这个是一般在犹太人中间呢相当的有恩赐的一班人，他这里讲到好多的先知啊，这个女先知还有其余的先知。那么我们知道这先知呢，在旧约时代中呢，这个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呢、啊，是替神说话的。也就是说这班人他们常常在神的百姓中间呢传递神话语的一班人呢，现在他们的口啊被仇敌来利用。那我们知道这个话说的就更厉害、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们呢圣经也不大熟，对不对啊，叫他骂人的话呢骂得也很粗的、那碰到了一般呢这个熟读圣经的人呢，那这个用起圣经的话来责备，那就更厉害啊。所以这些呢就说他们本来是要为神做出口的人，现在居然呢这个口呢被仇敌来利用。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里历史中也可以看见呢，很多侍奉主的人起来啊用神的话语来骂人，那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这个尼西米遭遇的攻击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厉害的。那他们呢都得到了这些外邦这些人的这些好处啊，那么帮助他们起来说话。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像这个在民数记里面的那个巴兰一样，当他接受这个外邦的一些君王给他好处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个外邦君王的钱呢起来咒诅以色列人啊，因为这个先知的口是特别厉害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女先知和其余的先知他们被他们买动了。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侍奉上面的这个攻击啊，那比前面所有来的那个攻击更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尼西米的祷告说，神啊，求你纪念他们啊，他说他们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事。就是这个纪念，这个可怕的纪念啊，这不是说要纪念他们的好处，这是一个可怕的纪念。那我们都明白一件事情啊，将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也需要被提醒，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要到审判台前。所以呢，有一些肉体被挑动出来的这些话，千万不要出口啊！因为你觉得这个时候你来一个痛快啊，这个讲出去了，就只能在神那里就有记录。所以这里的纪念就是一个记录，神要把这些人所行所做的统统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尼西米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尼西米他这个反应。人就是属灵的，他愿意把这件事情呢带到神的跟前啊。那意思说呢，尼西米呢不用人的方法，他绝不用人的方法。他说，神啊，求你纪念，只要在你那里有纪念就可以了，我就不做任何的事情。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怎么按照尼西米当时的话呢，他有权势的，他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省长，对不对？他可以用一些手段来对付他们的，但是呢尼西米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跟随主的路上遇见这许许多多外面的这些情形，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感觉要反映到神的跟前去。所以这看起来啊好像很容易，其实在真正现实的环境里遇见这些情况中相当的不容易。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能够自己做一点什么的时候呢，好像是比较痛快的。那么好像这个要学的羔羊的默默无声呢，那么只把这些内心的痛苦压力反映到神那里去，这个姊妹们，这是一个
不容易学的一个功课，但是尼西米的表现非常的好。那他下面记载说，在以路月，就是第六个月的时候啊，这犹太人的月，第六个月25号呢，城墙修完，一共修了52天，这个速度相当快啊。所以我们晓得建造圣殿那个工程是比较慢，修复城墙好像是比较快的，所以今天主的见证要起来的时候也会很快的。这样弟兄姊妹们，大家专心的话呢，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中间，这个见证就能起来了。当这个城墙修完之后呢，我们看见我们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证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这里呢，这个我们知道，这里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啊，尼希米记的那个整个的中心就是集中在城墙上面，所以这个城墙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四围的仇敌就惧怕啊，因为我们知道什么，这里开始有一个什么分别的界限出来了，这是仇敌的说惧怕的，并且他们在这里感觉说什么呢？这个工作呢，是这个是神啊，出乎神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告诉我们呢一件事情，就说呢，今天呢，如果我们的这个侍奉啊，能够给人一个感觉说呢，不是我们的力量做出来的，是神做出来的，那是何等的美丽啊！今天大多数在地上的工作，常常给人感觉都是人做出来的，对不对？很多事情你看都是人在那里做，他的组织、他的工作做出来。弟兄姊妹们，好像不太多看见神的工作啊。你心里他们的工作呢，这个做出来的时候，给人他们从一个感觉呢，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做出来的。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外面的城墙好像修齐了，对不对？那仇敌还是有厉害的工作，他从里面在做渗透的工作。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个见证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我们里面还有需要有一个防备。这里我们看见这仇敌的工作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啊！他们呢，这个外面他没有办法拦阻你把城墙修起来。那么他说呢，17节说，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族啊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这里呢就讲到这个犹大中间的这些尊贵的人呢，他们居然跟这个多比亚开始有了这么一个信件上的往返的这个来往啊。那这个现象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情形。因为呢，后面就讲了这个多比亚呢有很多的善行，他们就多多的帮助这个多比亚讲话，所以他们呢都在替多比亚讲话。但是呢，实际上呢，尼希米知道这个多比亚根本是一个厉害的仇敌。这个多比亚呢，对这些贵族们写信的时候呢，写的都是非常的温和的，讲的话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好的。那么对着尼希米来的时候呢，这个话就厉害了。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多比亚用长期性来叫我惧怕，要叫尼希米惧怕。”但是呢，他跟这些贵族们来往的时候呢，来往的确实叫他们觉得非常的这个欢喜，所以他们就跟他之间呢这个有很亲密的这种的亲密。就是我常常发觉啊，这个真是在日光底下没有心事啊，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过来了，仇敌的工作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多比亚呢，在这些犹太人中间他表现得非常善良的啊。所以我刚刚开头就讲，在苏林的战上面呢，我们必须认识那个仇敌的性质。你如果不认识仇敌的性质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受欺骗。他们也许会讲说，我们的弟兄多比亚，多比亚，所以有个弟兄的这个书里面就这样写，说这个
Brother 多比亚，来了个多比亚弟兄，他很好哎，你知道他做了多少多少的善事吗？他们就一直这样讲话，他们分辨不清楚，这是一个厉害的仇敌啊，所以他们就上当了，他们就跟他之间呢有这样许多的来往，不仅这样书信来往，并且怎么样，他们犹大许多人呢跟多比亚结盟了啊，跟他开始结盟。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的情况变得是更混杂，变得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主的见证上面啊，这个见证的分界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在属灵征战上我们不够老练，不懂得属灵征战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中不晓得跟仇敌有了结盟了，你还不知道呢。这些犹太人觉得多比亚什么不好呢？你看他做了很多善事啊，他是个好人呢、啊，是吧？那么我们跟他在一起有什么难处呢？没有难处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尼希米记里面，多比亚是一个厉害的仇敌，是神见证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仇敌啊。这个需要有一个分辨。那么在这里啊，不仅结盟啊，他说因为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女的女婿，哇，这个跟这个犹太人中间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啊，那么结亲了啊。这个释迦尼啊，我们知道在第三章里面也提到他的名字啊，那并且他的儿子呢，约哈呢又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啊。哇，这下搞不清楚了啊！这个亲情的关系啊，简直是错综复杂哈、啊！你看这个仇敌多厉害啊！我们晓得今天哈、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一种很清楚的一个这个启示。第一个写信有交通，第二个结盟，第三个呢靠亲情。我们说这些都是在工作上面的大敌啊，是相当不容易。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弟兄，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江弟兄他曾经自己做过见证，他本来是这个美伊美惠这个惠都的儿子啊，他的爸爸是美伊美惠的惠都啊。那么他在上海的时候呢，那么他会离开他的父亲去跟倪弟兄同工啊。你知道当时在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掀起一个大波啊，大波浪。那我们弟兄呢，因为什么认识主的心意、愿意跟着弟兄一同的那个配搭，他这个亲情上面的这一种的这个牵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你说摆在主的见证上面的话呢，就是父亲也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说不能说因为父亲的缘故就放弃主的心意。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当初那个不容易。我记得在1963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回台湾去，那一年因为我妈那时候还对他不够认识的那么多了，但是他讲到这段的经历啊，那么他讲到他怎样离开家，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好的人，并且非常爱他的，他的父亲呢为着他这样子多次伤心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里面一被开启他说启示，他就没办法不为着主，所以必须放弃他父亲的路，跟从主的道路。所以当初呢他离开家的时候呢，他们全家人都不谅解他，他的兄姐妹个个都责备他，其他各教团体啊大家都就责备他父亲，他父亲还算是非常的爱护他，替他挡住这些情形。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啊，他在台上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啊，一面讲一面流泪啊，全场弟兄姊妹都哭啊，哇，那次我们心里实在是非常的受感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是一个忠心跟从主的人，所以今天呢要能胜过这个情感上面的这个牵连是非常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这里所说的这一种不正常的来往，这种的结盟，这一种的亲戚的关系，都成了主工作上面的最最困难的一些的难处。 弟兄姊妹，这种错综复杂，你看看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况，实在是这个我们看起来都觉得为难，对不对？哎，这个娶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女子为妻，把他那个这个米苏兰的女儿也把她娶过来为妻，啊，这下这个关系建立上面来讲是没有办法分割的一个东西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厉害的一个工作啊。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尼希米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间，他完全的没有妥协，所以他只有求神纪念这一切的奇迹。所以我们从第六章里面啊，我们看见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层次是升高的。所以请弟兄姊妹们也记得啊， Sparks 弟兄啊，英国的 Sparks 弟兄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啊，你在最高的属灵的境界那里啊，还会看见地狱。所以这个属灵真正的层次，不是说有一天你的层次拉到多高之后你就能脱开，你的层次拉得越高的时候，这个征战的性质就越诡异，而且越艰难。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蒙恩的路啊！一个基督徒呢，在地上如果能够清楚看见主的见证是什么，主的托付是什么，而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呢，能顺着神的引导往前去的时候呢，每经过一个征战，属灵的生命就开始成长一层；每经过一个征战，属灵的生命就更老练。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主所量给我们的必经的路。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主侍奉主啊，这个征战是无可避免的。那尤其在主的恢复的工作中间，尼希米特别讲到在末后时代是那个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工作中间仇敌的工作是特别的厉害，并且呢有的时候是那个情况所出现的那个诡异，这种错综复杂，就是那种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天然智慧所没有办法完全分辨。所以我们只好怎么样，一方面你要看认定什么是神的功，神的大功啊，那么我们专心在神的工作上，另外一面呢要好好的跟从圣灵的带领。所以每一步路都需要祷告，在尼希米记里面一连记载着尼希米八次的祷告，它是分散在不同的情况里面的祷告。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每一个情况来的时候呢，当我们不能分辨这些情况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快快的回到神的跟前，我们借着祷告把这些情形交在主的手中，让神出来应战，让神出来对付这一切的光景。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个几千年前呢，我们看见这个尼希米当时在地上的侍奉啊，已经为我们立下了一个好的榜样了，而且呢好多属灵的原则呢从他这个经历里面呢被释放出来，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呢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呢可以遵守的一些原则。我想这个第六章啊，这个一方面我们看见仇敌的攻击，另外一方面看见我们弟兄呢这个有美好的一个表现。愿我们今天在地上侍奉主的个个都能像你一样。好，我们晚上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点祷告。